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上午五点，是北京时间星期六下午五点。接下来，请您首先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由于伊朗船只向也门胡塞反叛武装运送武器引发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星期五对记者说，一艘驶向也门的伊朗海军护航舰已经改变了航线，现在似乎在返回伊朗的途中。沃伦上校表示，不清楚这艘护航舰的目的，但是可以说看来降低了一些紧张的状态。在谈到伊朗货船队的时候，他说，我们仍然不清楚他们的意图，尽管他们正驶离也门。白宫说，有证据显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其他的支持。五角大楼派遣美国战舰到也门水域，以确保关键的波斯湾航道畅通无阻。与此同时，联合国说，自从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亚丁萨那和其他也门地区对胡塞反叛武装进行轰炸以来，也门的平民伤亡人数在不断的增加。联合国星期五说，自三月下旬空袭开始以来，估计有551名平民死亡。联合国儿童保护的机构说，死者当中至少有115名儿童。美国国务卿星期五说，他支持只要是胡塞反叛武装不断的攻击也门政府军，就由沙特领导进行空袭的做法。克里在加拿大北部出席一项会议后对记者表示，胡塞反叛武装必须停止战斗，并且开始谈判。克里也对也门的平民伤亡表示了关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长布雷克发表声明，支持数以百计的抗议者，要求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死于警察所的一名25岁男子伸张正义。市长星期五表示，他要求对格雷的死亡案件得到答复。格雷在他被捕一个星期脊椎受伤后死亡。布雷克市长还对示威者和和平抗议表示了感谢。自格雷上个星期死亡之后，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喊口号，要求正义。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格雷4月12日被警察羁押之后呢，脊椎几乎断裂。巴尔的摩警方星期四承认，格雷坐在面包车后座被带往警察局时没有系安全带。巴特局长星期五拒绝要他辞职，并且补充说，警方已经收到了医疗检查人员有关格雷身体状况的口头的报告。美国司法部本星期宣布将检讨格雷事件，此前一连串因警察执法导致死亡的案件受到全国的瞩目，也引发来自美国许多地方的民众指控警察对少数民族滥用权力。2015年爱迪生发明大奖23日在纽约举行，来自台湾的两位创业家呢获得了金奖。永利环球科技公司执行副总经理侯志生发明的软性压力感测器获得爱迪生大奖的材料科学类金奖。另外一名获奖者均富绿能公司，他把汽车运行的动力转换为电能的道路发电系统而获得能源发电类奖。爱迪生发明大奖于1987年建立，纪念爱迪生追求卓越的精神，是全球科技研发创新的最高荣誉。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 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 B-E-G， beg， 要求，祈求。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展览，展品。
escape， E-S-C-A-P-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 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 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乞求， Beg for food 要饭， 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 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Hey, 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咯。我刚刚看见 Kathy。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Hey,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 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这一段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C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C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C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 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 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 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 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儿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 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 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 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笑>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
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 Richard met Robert.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以下是几则新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由于伊朗的船只向也门胡塞反叛武装运送武器而引发的紧张局势目前有所缓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上校日前对记者表示，一艘驶向也门的伊朗海军护航舰已经改变了航向，目前似乎是在返回伊朗的途中。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表示，目前不清楚这艘护航舰的具体的目的地，但是呢，他说，可以说看来降低了一些紧张态势。他在谈到伊朗货船队的时候说，我们目前仍然不清楚他们的意图，尽管他们当时呢正在驶离也门。白宫方面表示，有证据显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五角大楼派遣了美国的战舰到也门水域，以确保关键的波斯湾航道畅通无阻。而与此同时，联合国方面表示，自从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亚丁、萨那还有其他也门地区对胡塞反叛武装进行轰炸以来，也门的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联合国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自从三月下旬的空袭开始以来，估计有551名平民死于这些空袭。联合国保护儿童的机构说，死者当中至少包括115名儿童。美国国务卿在星期五的时候说，他支持只要是胡塞反叛武装不断攻击也门政府军，就由沙特方面领导进行空袭的做法。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加拿大的北部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之后对媒体表示，胡塞反叛武装必须停止战事，并且呢开始谈判。克里国务卿同时也对也门的平民出现伤亡表示关注，他还赞扬了沙特阿拉伯从全面轰炸攻击目标的做法转变为只有在反叛分子造成威胁或者是试图占据更多地区的时候呢才展开轰炸。也门的首都萨那在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在星期五的时候空袭继续进行。另一方面，2015年度的爱迪生发明大奖日前在纽约举行，而来自台湾的两位创业家荣获了金奖。利永环球科技公司执行副总经理侯志生发明的软性压力感测器获得了爱迪生大奖的材料科学奖金奖。这项发明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华尔街日报的全球科技创新奖，并且呢获得了不少国际大厂商合作，并且呢要共同推出这项商品。这项世界级的发明嘛，目前呢已经直接应用于产业界了。另外一位来自台湾的获奖者呢是君富绿能公司的董事长，他呢把汽车运行的动能转换为电能的道路发电系统，他是由于这一发明呢而获得了能源发电类的这个金奖。爱迪生发明大奖是在1987年的时候设立的，纪念托马斯爱迪生追求创新卓越的精神，是全球科技界研发创新的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荣誉了。评选的标准呢包括概念、价值、传达力还有影响力。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有一些报道说有许多房屋受到了损坏。美国地质调查局把尼泊尔发生的这起地震的强度定为是 7.5 级。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上星期五，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七年，罪名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这是高瑜自1964以来第三次因言入狱，引发国际广泛批评，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称中共明目张胆打压言论自由，并呼吁国际社会停止姑息，予以制裁。那么中共为什么封高瑜的口？言论自由是否中共治下一场圆不了的中国梦？时事大家谈，今天首先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也是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这个案件呢，其实，在中共的眼里，您和您的这个明镜集团呢，显然也是他的这个涉案人，但是只是由于你们在海外，所以鞭长莫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高瑜被判七年，这个案子里都有哪一些漏洞？和平。
漏洞就是可以说是每一页这个判决书都是漏洞啊。比如说我是里面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证词来源，但是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来找过我们，要找我们是非常隐匿的，因为以现在的这个科技的条件，我们同时主动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这个证词，中国政府的支援呢这个不予公正，然后呢这个说这个没有符合这个法定的这个程序，因为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公证检察部门最后的判决部门实际上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政法委，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党，所以他要怎么说他就怎么去编织这个说辞。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描述，他都是错误百出。比如说他讲这个明镜新闻网是1991年创办的，这个基本的时间都是错了啊。比如说我是1996年回到中国，其实我1996年我从来就没回过中国啊。但是这些出具的证据呢，居然是来自于公安系统，来自于他自己的这个系统，而且列入了这个判决书。你说这样一种最简单的基本事实，他都能搞错，你能够相信他其他描述的事实吗？那么我们这个案件一开始一发生。你知道高瑜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基本上的辩护的权利，但是我在海外当时就讲得很清楚，这份文件不是来自于高瑜。那么后来判决书的事实和律师所进行的这个说明也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物理的证据证明高瑜的文件是传给了我们啊，因为他们查获了他的电脑，查获了我们通信的记录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的他就是把他传的文件和我们所登记的文件是一致的，恰恰相反，高瑜电脑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文件和我们的文件有很多内容是不同的啊，所以他没有最起码的物理证据，也没有最起码的这个人的人的这个关键性的人的证词，然后还有很关键性的，至于说他是不是党的是不是国家的机密文件啊，或者他的明记的程度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很具有争议空间，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高瑜的这个文件给谁造成了伤害，是给某一个人还是某一个群体，或者是某个社会的阶层，你不能证明他被伤害的这个程度，那么他被定罪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啊，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买了一把菜刀你就说他一定会杀人，所以叫判他刑，对吧？他只有行使了基本上的犯罪行为过程，而且造成了伤害，才会他定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你在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份文件即使是公开 也是应该的，因为它是中共自己的一个政策性的指引，它不是军事机密，它也不是经济情报，它也没有对任何人会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你近距离伤害的程度你都不能量化，你都没有确凿的定罪，你怎么对一个71岁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记者啊，这样一个老太太下如此的重手呢？那么只有一个道理，非常简单，中共就是想蓄意的制造这么一个冤案，去阻止那些自由发出声音的人。因为高瑜是中国最自由的一个记者，最独立的一个记者。你看看在这个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一方面如果一旦发现有一些报道啊不太符合事实，或者是某一些细节有问题，他不管喜不喜欢这个人，他马上就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有一个更符合事实的报道。比如习近平的家族，他就帮助过这个过程。但是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如果不符合他的价值观，或者是他认为有问题，他毫无疑问就提出批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完整的显示出来，高瑜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我们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这么一个真正事实的啊，能够表达自己观点这么一个记者。那么中共恰恰这个社会不能容忍他，于是就制造了这么一个冤案。
是啊，温超先生，在高瑜上星期五他这案件被宣判之前呢，海外一些人士曾经这个寄予希望，说当局有可能对他轻判，甚至宣布他无罪，因为考虑到他这个所泄露的文件，其实就像刚和平刚才所讲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是一些中共的一些宣传的口径，七不讲，具体来说就是七不讲。另外还有人说呢，说习近平今年9月份会访问美国，考虑到这层，习近平也有可能会轻判他。但是这个宣判的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谈一谈你对这个宣判有什么看法？
我一直都不认为高仪会被轻判。刚才和平老师讲高仪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其实这点我也不看也有不同意见。高仪其实对共产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因为他把共产党的这种无耻猥琐和反动倒退暴露无遗，通过他个人的审判和这个9号文件。至于高仪为什么会被重判，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2013年的1月份，他首先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习近平南巡讲话当中内容，其中有一句大家应该很熟悉，认为苏联的失败是尽无一人是男儿。这是第一次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给在公开的言论里头给习近平贴上了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反动倒退这么一个标签。并且高仪在接下来的2013年的227的炎黄春秋座谈会的报道上也进一步把他对习近平的看法说了出来。当然还有一次就是2013年的11月份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座谈会，现在网上有视频。所以从这一系列事情上来看，其实习近平原来是被国内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他有可能通过集权的方式，然后来反腐的方式集中权力之后然后来改革。但事实上高仪是率先通过自己掌握的内部情况和他自己的分析，真实的提前的揭露了习近平的真实的面目。我想这个是高仪招致打击报复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习近平今年9月份要访美，作为习近平这个执政班子，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么一个人。
嗯，好，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那对于高瑜这个判决，这个案子的判决的结果呢，对中国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有哪些这个威胁？那同时呢，对中共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呢，也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想对于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对于中共来讲，因为他知道国际这种普遍的绥靖主义需要的是中国的订单，他们不 care 一两个呼吁，一两个反对，或者是一些谴责，对于中共来讲他们完全不在乎。那对于国内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讲，其实他们有太多的个案和先例，就是说包括像郑恩宠的案件，几乎跟高仪的这种判决是几乎是一样的。他们就通过对内参、对党内文件事后的这种密集的认定，把泄密罪或者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当成是一个口袋罪，他想装谁就装谁。其实国内的媒体人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这么一种风险， 我想他们应该清楚，因此多一个高仪的案件对国内媒体人来讲不会压力更大，对勇敢的人来讲他们也不在乎。
嗯，啊，和平先生，我想就你，请你就这个案件的审判程序问题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我们知道高瑜被指控私自向国外非法提供这个国家机密，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来审理的，而且高瑜女士过去在威逼下所做的有罪的这种陈述后来他自己完全推翻，而且你作为明镜集团的总裁通过各种渠道向这个辩护方提供了有关你并不是从高瑜那里得到的有关这个报道的这么一个证词，法庭都没有承认，请你谈谈这个整个这个案件审理程序的一些看法。
原来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如果卜学来事件被处理了以后，那么这个卜学来这个推行的这个政策，极左的政策就会被纠正。原来有一些人认为啊，或者说周永康这个作为政法委书记，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这个中国政法系统对这个司法正义的一个基本上的干扰，就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但事实上完全相反，今天的澄清并没有纠正那些啊这个补血的造成的一个冤案造成的一些事件。那么同样这个周永康被抓，并没有使中国的司法有任何政治清明的这个迹象，恰恰相反，司法现在越来越成为打击公民、打击异议分子的一个工具。我们从司法的技术的层面来讨论，就是我前面讲了，那是瑕疵太多啊，就是说问题太多，或者基本上是今天我看了香港的《信报》也有专家出来这个讲话，是根本就是缺乏基本上的啊这个司法。这个政治的基本服务政治的基本条件，整个的这个司法技术过程中间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你首先必须讲高瑜是在一种威胁的情况之下啊，开始他并没有承认，后来一直是非常残酷的采取严厉的啊这个措施，一方面是把他儿子扣押起来，第二个是连续几天呢对他进行这个审判对他进行审讯，然后强迫他呢走出某一种这个符合他们条件的这个认罪认罪，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利用他，比如说放着你儿子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然后呢举哈提示所有的这个过程就是为了他达到这种的这个目的。但是高瑜得到自己儿子被释放了以后啊，他的精神恢复在正常的状况之后，他马上就告诉这个审讯人员他所做的这个证词都是在威胁的情况之下做的。那么即使是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做的这个认罪都是不上诉的，而且公安人员所进行的这个司法啊进行的这个搜查，就是对他家里证据的搜查也是不符合这个也没有支撑司法当局要认定的这个罪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证人。我记得当时这个案子一发生的时候，我人还是在南美啊，在南美的时候，这个你们电视台就打电话过来，我当然就觉得很吃惊，我说根本不可能了，这个文件根本就不是这个我们啊这个从高瑜那里拉到的，我们登的文件，因为我们的杂志是八月号，但实际上我们七月份、六月份我们就开始已经制作了，我们就六月底就已经申请了厂，七月份就实际上已经上市了，我们是提早很长时间上市，然后旗号是推迟的。那么后来我们通过很多途径呢印证这个文件呢确实是存在的。那我们把这个司法的这么一种证词去找到了美国的公证员，美国的公证员又通过这个律师来认定，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认定书送到了这个纽约州的州务卿办公室，州务卿办公室认证出来这个文件确实是我做的一个证词，然后公证员再把这个材料送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纽约总领事馆的公证人员没有看任何内容，他就直接看一下我们不做这个公证。那这个是这个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地方，因为公证的作用不在于公证人员认可这个书的内容，公证人员只需要做一个东西，这个公证的内容是我所做的，那我的身份证明我个人的签字和历史的证明，他公证人员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只要承认是我做的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这个驻外人员拒绝不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只好把这份文件呢，用裁快的方式呢，就寄到这个辩护律师，由律师辩护律师呢提交给这个法庭。但你想一想，这么一个荒谬的过程，中国政府一方面他不接受你的正常的啊这个公证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法庭呢又做出一个说你不符合这个啊认证的条件，因为你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这个认证，那不等于是左手打右手吗？对吧？这个但是呢，他最终他就是这么强行这个判决了。那我刚才跟温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是说讨论这个高于个人的其他文章，或者说他提到的观点对这个中共或者习近平讨论什么伤害，这个不是我讨论的一个范畴啊。我所讨论的是就这个案件本身，如果你最后面认定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犯罪人员涉嫌犯罪人员的这个最后面对社会的伤害，对个人的伤害，因为这个是一个判决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是必须要经过量化的。不能笼统的说你能不能写出啊，我伤害了习近平的形象，我伤害了刘少奇的形象，我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个太笼统了。你一定要有个很量化的和具体的定罪依据，就是说你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但是这份审判书里面恰恰就没有这个最关键的环节，
是
那么没有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你怎么跟他定的六年，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定的七年，你这个或者是怎么跟他定的八年，你在五年和十年之间，你是一个什么拿捏的标准？所以有人就很调侃嘛，有人就很讽刺，所以是因为你七不讲，所以我每一讲呢给你判一年，这是非常荒谬。就是说这种荒谬就证明他的随意性啊，没有这个伤害的程度的量化的定的标准啊，那你是没办法去定那个具体刑期的。
是，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的看法啊，应该把这个批捕高于的检察官和审判高于的法官记下来，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请老王啊，也就是王岐山、王岐山呐、啊，查一查他们有几个亿，并且把他们的姓名登上库里网。这些个官吏啊，我看肯定是周永康那艘航空母舰上的人。
好，
请问嘉宾是怎么看？好，谢谢。
谢谢山东孔先生。浙江的方先生，
你好，浙江主持人好，嘉宾好。高宇的获罪是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又一次严重践踏人权的典型案例之一。请问嘉宾，是否证明这一届共产党政权面临诸多危机的极端不自信的具体体现？谢谢。
谢谢浙江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高一被泄密罪被起诉，周永康犯罪也有是泄密罪。这泄密罪啊，在中国是不公开审判的，就是说泄密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司法规定并不是口供，是你认为有罪就有罪，你认为没有罪就罪，还得要看你犯罪主体。现在困难的就是这个保这个秘密啊、机密啊都有一定期限的，过了几年就不是秘密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像高瑜的他的泄露的问题是不是机密，周永康泄露是不是机密，这个东西非得有客观标准，并不是在于他的口供说你认罪或者不认罪，这个本身来说是不是属秘密，这才是案件审判的重点。所以这个问题最好有律师啊是进行一个比较公正的进行抗诉。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刚才山东孔先生说这个案子的这个法官和检察官肯定都是周永康一条船上的人，那么实际上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本来说这个周永康呢，他被控的他的这个罪名之一呢，就是说他是，当然不说罪名，就是人们对他的这个指责，就是他是把当时他把这个司法呢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随着周永康的倒台呢，中共的这个司法这个体系呢，似乎呢还有他的做法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司法呢，所谓的这个周永康的这个船舰也好，还是习近平的船舰也好，究竟有没有差别？
在我看来，去分析这些审判人员是不是周永康的人，我想是毫无现实意义，也没有现实的可执行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不管是周永康也好，不管是接下来有更大的老虎也好，他们就是中共这个大船舰上的一个人，也用不着去分团派太子党，也不用去分江派毛派或者是习近平， 他们就是共产党。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恶，这个人权罪恶的记录，既是整个共产党欠下的，我想这样去看待，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会更符合现实的分析，也用不着去区分是底下的人执行当中过了头，还是最高层受益，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当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都拢在手里的时候，他就需要为权力欠下的所有的恶负责。
嗯，好，谢谢魏云超先生。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您谈到，高瑜呢是中国国内呢最独立的这么一名媒体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这个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位在国际上也获得相当认可的这个媒体人，也就是胡舒立。那么在您的这个眼里，这两位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您怎么分析他们之间的这个异同？
完全不可以类比啊，因为胡舒立女士她的这个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官方的这个体系里面，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的一些细节啊，得到了某一些证据。那么胡舒立在她的新闻过程中间，她确实也揭露过啊一些她啊官方啊想试图掩盖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三等鲁荣的事情，涉及到曾继红的这个家族。但是更多的情况之下，胡舒立的口径、胡舒立所揭露这个内容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啊。那么党要需要去打谁啊？那么这个才他的杂志呢，就基本上就揭露谁。而且这些细节，一方面是他们独立的调查，独立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提供了很多细节，这也是令人敬佩的地方、钦佩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情况，他要揭露的这个人是党要决定去揭露的，他要去批判的这个人是党要决定去批判的。所以他一个意义上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啊一个媒体人啊，他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部分，只是他的表现出的手法跟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不太一样。那么这个高瑜完全不同，高瑜不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新闻史上将是一个最受人尊重的、最勇敢的啊一个自由派的一个记者，一个独立的记者，他在国际新闻史上未来也会留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国际新闻史上，我们知道有的人曾经是把一些记者给杀掉，有一些人曾经是把记者判很长时间的这个刑期，但是呢像高瑜这样啊几次被判刑，而且从来没有因为被判刑而屈服，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处于这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啊，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且这个独立判断非常的这个勇敢啊。当然我们今天很难去描述他的勇敢会是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不想在讨论过程中间再给中共一些更多的一些借口。但是我们很知道，就是高瑜的过程中间，在几十年中间，他完全说错了自己独立的这个新闻记者的人格，而这个东西是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是最需要的一种记者，就是独立的声音。在我们海外来讲也是这样的，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独立的判断，个人独立的判断和独立的声音是这个政治文明社会里面一点基本上的告诫。
好，关于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因言获罪被判重刑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www.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蔡英文拼2016，这次他凭什么赢，以及美中经济竞逐，台湾两面逢源还是两边得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